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芳华。
神应许说，弥赛亚将会来到，将会有一位救主来拯救你们，他会释放你们脱离一切的捆绑。和新约中其他任何神迹不一样的是，五饼二鱼的故事实际上是说，你们可以相信这些应许，神的应许是真实可信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第六章关于五饼二鱼的故事。我想大家对这个故事应该非常的熟悉。牧师，您将为我们讲解这段史诗般的神迹故事，是吗？
是的，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这个壮阔的场景。各位要记住，耶稣施行过很多神迹，数目之多甚至数不胜数，连圣经都难以完全涵盖。这些神迹不仅彰显了耶稣的大能，而且也显明了他对选民的怜悯。神的选民既包括犹太人，当然也包括外邦人，更包括那些不属于旧约时代的人，例如你跟我。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在这个遥远的山坡上，耶稣宣讲了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令人震惊的事情，甚至当时在场的犹太人也都想高立他为王。
好的，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信息，题目是耶稣使五千人吃饱的神迹第一讲。
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到十五节记载说，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月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样到世间来的先知啊。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还记得你说过，耶稣将饼拨开分给这么多的人，并且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当这个世界无法提供给我们生活所需的时候，当不测风云吹走我们所拥有一切的时候， 当我们流离失所、生命垂危的时候，当我们灰心丧志、孤独无助的时候，你的话就激励我们，并应许赐给我们这个世界无法提供给我们的东西，那就是和耶稣建立一种永恒的关系。耶稣使我们得平安，他承诺我们的永生，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哦，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琢磨透神的心意，求你借着这个信息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旨意，好让我们能丰衣足食。无论这个世界风云如何变化，我们靠着主耶稣心里就有永恒的平安。求你保守我们每天都能够更加的认识你。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吃大餐意味着盛大的庆祝。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的这个故事不仅是吃大餐这么简单，它还是新约圣经里众多神迹的一个。但圣经并没有记载所有的神迹，相反的，圣经作者乃是根据各自要强调的内容，从耶稣的生平不同的资料中选择性的记载那些能够表达写作目的的事件。让5000人吃饱这个故事是四福音的作者都提到过的唯一的一个神迹，所以你得说，如果四福音都记载了这个神迹，那么他们所庆祝的事情是任何人都不该拒绝的。所以我们不该仅仅把这个故事看作是吃一顿大餐这么简单。首先，我们不要想着食物，因为这个故事所讲的并不是沾了棉花糖的甜土豆，也不是火鸡，也不是果冻，也不是一群人大家一个挨着一个围坐在桌子旁边，没有谈笑风生的讲着多愁善感的有趣的故事。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真正意义。他们在谈话，谈了太多的话，然后猛然低头，好像意识到失去了什么，接着是一些伤痛、失望、失落的感受。这些感受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但是当参与耶稣的这场盛大宴会时，他们却完全忘记了自己内心的痛苦。也许他们在笑，但却戴着一副面具，因为有些事情已经造成了伤害，总是有某些的失落、虐待、破碎或者伤痛。他们没有能力享受这个盛宴，因为神所提供的恩典似乎无法医治他们内心早就已经根深蒂固的失落和空虚感，以至于他们很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够享用这场盛宴，是否可以相信耶稣所说的真理，是否可以相信救主所说的会永远照顾他们。以上各位所看到的是5000多个失去信心的人，他们深受罗马人的逼迫，受到军队的侵略压迫，一次又一次的被征苛捐杂税，一次又一次的被奴役。但是神应许他们，弥赛亚将会到来，有一位救主会拯救你们，他会释放你们脱离一切罪的捆绑。他们能相信这一切吗？比起新约中的其他神迹，五饼二鱼的故事实际上是说，你可以相信这些应许，因为神的应许是真实可信的。当耶稣提供食物给这么多人时，他究竟在做什么呢？首先，他在宣告自己的公义而怜悯人的属性。事情发生的这么微妙，一开始我们根本无法明白。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我们知道这是腓力的故乡，他应该晓得这个地方哪里有店铺可以买到饼。第七节，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20两银子，各位，这是当时工作200天的工钱，或许吧，讲20000美金也未必能够买到足够的饼够这些人吃饱。只有经过一番仔细的计算，你才会明白腓力跟耶稣对话的意义。总共有5000个人， 实际上，希腊文这5000个人指的应该是5000名强壮的男子，能够参军打仗的，甚至能够推翻统治者的壮丁，并没有包括他们的家人、孩子、祖父母。所以有人估计这个经文数字只是一个虚数，其实不止5000人，甚至可能高达20000人。所以腓力的回答是很正确的，即使每个人给他们比方说1块钱美金吧都不够，这还不是钱的问题。第八节，耶稣的门徒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么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这真是个大问题，5饼2鱼给20000人吃怎么可能呢？当然耶稣的回答彰显出极大的智慧，因为他知道该如何做。当他把饼跟鱼分给在场所有人时，他展示出了神的大能。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来。原来那个地方很多的草地，众人就坐下，数目大概有5000个人。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些坐着的人，而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当他们吃完后，剩下的收拾起来却比分之前还要多。我们现在恐怕得用餐巾纸来计算一下了，20000人5饼2鱼，他提供这么多的食物以至于他们都吃饱了，这应该是最值得感恩的一顿大餐了。吃饱了是什么意思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如果你给20000人供应面包，假设每个人一个三明治，一条面包切10个三明治，那么你需要2000条的面包啊。还有鱼，假如每个人是1/5磅的鱼，20000人那就需要4000磅的鱼，可是2顿啊。假如你花半小时组织这些人进场，让他们坐下来，然后开始分派食物，这意味着你需要大概1秒钟就得供应一条面包啊。另外1秒钟呢，要供应2磅的鱼。我想这是快餐店能够供应食物的最快的速度了。我实在难以想象耶稣是如何做到的。他拨开饼和鱼，数量增加的这么快，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分派这2顿的鱼跟2000条的面包，哇，需要多大的能耐啊。耶稣问腓力说，店铺在哪里呢？他其实是在说，我要考验一下腓力，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做。这显示出耶稣非凡的智慧和大能，但即便如此，这也不是人们相信耶稣的原因。当我早年在研究所读书的时候啊，我拥有一辆车子，它的牌子是普利茅斯的。当我拥有这部车的那个时期，我觉得人们开车好像抛锚的频率很高，可能是每300英里就会发生一次。我认为这是一种定律，因为我的那部普利茅斯的车就是这样的啊。顺便说一下，这种车的零件呢，有些是在英国才有的买的，这真是一个麻烦。我因为拥有了这个品牌的车子而对于汽车维修就开始有了了解，而我的父亲对汽车比我懂得更多。有一年将近感恩节，我从圣路易斯去孟菲斯，我的车子基本上就按照我所了解的定律行驶着，终于在去孟菲斯的路上抛锚了。我知道我的父亲懂得如何修车，他也有工具跟能力维修，但是他在孟菲斯，离我还有100英里呢。我不仅需要他修车的知识和能力，我需要他能够过来帮助我。在5饼2鱼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耶稣的智慧和能力，而且也是他伟大的爱心。他看着人群，看到他们如同失去牧羊人的绵羊，疲乏无助，他说，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们呢？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百般的埋伏忘掉，感谢永垂
欢迎收听由蔡伯恩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的题目是耶稣使5000人吃饱的神迹第一讲。牧师，您今天分享的信息很有趣，耶稣使用了一个神迹来让这么多人吃饱，这彰显了他的荣耀。那么今天耶稣还会对我们这样做吗？今天耶稣还会用神迹在危机中启示他自己吗？
我认为他今天仍有可能会这样做。我不知道这是否是耶稣动工的普遍方式。我们期待耶稣鼓励和看顾那些对神迹有所回应的人，这可能会更明智一点。人们面临危机，耶稣超自然的能力不一定会出现。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接受这一点。但是当看到神的选民有怜悯的爱心的时候，人们就知道在这些事情背后的神是什么样的，他是什么样的神，而且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做。从个人角度来看，我们希望神能够行神迹。当我们面临艰难险阻或者重重危机的时候，神并非不会动工行神迹。但是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是神的选民，是神恩典的器皿。人们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圣灵使我们改变的大能，我们愿意向人展现出耶稣的慈爱。各位注意，神能做任何他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如果耶稣愿意在人遇到危机的时候彰显他自己的大能，他就会行神迹，这真是奇妙。我不会以此为借口而不去回应圣灵在我心中的感动。圣灵让我活出耶稣对人怜悯和关爱的样式，彰显出父神和他独生子耶稣的品质。
说得好，牧师。那么您还有什么话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再多说一点吗？
哦，是吗？我还以为我说的太多了。
牧师，你可以用更多的话鼓励听众朋友。
神的恩典比我们所需要的还要多。从这个意义上说，神的恩典比我们的午餐那要丰盛的多了。我是指男生吃的午餐哦，分量是很大的。神的恩典喂饱5000名饥饿的群众，他的恩典是如此的伟大，甚至还有剩下来的。需要神提供说明的人很多，能用来分派的食物看起来似乎很少，但神的恩典超乎我们一切的需要，这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我们思考一下今天信息里探讨的5饼2鱼。耶稣带着门徒上山，看到人们很快的就饿了，这是否很重要呢？如果重要的话，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要问，爬山很重要吗？从上下文来看，我们会认为在山上有利于集中精神，我们会带孩子去放松一下，或者周末全家去爬山。我们谈论了在山顶的时光，特别明白了神对我们的家庭、婚姻以及我们的内心是何等的关爱。我们特别体验到这一点，在山上经历到神的同在，精神就不会涣散。耶稣带门徒登上山顶，这跟我们登上科罗拉多的山顶大概是一样的感受吧。他们远离城市的喧嚣，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即将经历的恩典并非环境造成的，也不是我们努力得来的。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经历恩典，但是当我们处在一个遥远的地区，远离尘嚣，不受干扰的时候，更能经历到这一点。当然，这并不是意味如果我爬得够高，如果我出发得够早，如果我经常去山上，神才会爱我。重要的是在高山上视野开阔，不受世俗的干扰，更加能够体验到神的爱。那种经历可能发生在清晨安静的时分，或者是夜晚散步的时候。你可以在公园漫步，看看圣经，读一读经文，都可以经历神，并不一定要在山上才能够经历神。重要的是把你自己从日常的琐事分别出来，与我们的救主基督倾心吐意。
这是否意味着神将我们安置在某些特定的场合， 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好地默想他所成就的救赎，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呢？
我认为是的。我们总是说，山顶的感受是最难体验的，只有真正到达山顶，才能够感受到精神愉快，情绪高涨。但只有我们的心与神的心深深连在一起，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神的爱。我们不是靠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依靠与神心心相连的关系。通过神的话，或者借着祷告，我们才意识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宝贵和良善，这让我们更加希望常常与神同行。
牧师，为什么耶稣吩咐门徒让人们坐下来呢？为什么经文提到的是坐下来而不是站着呢？
我意识到有些人希望从经文的每一个细节中获得属灵的意义。当然，坐下来休息在某种意义上是依靠神的意思，他们坐下来而不是跑回城里去。他们可能说，耶稣现在在做什么呢？我想要在主里面得到休息。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我不是很确定为什么经文提到这个细节，但我认为就是说，伙伴们该吃饭喽，现在该休息了，你们不用再回城里去，我呢会给你们一些吃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再做什么去追求恩典了，我们只要在教会里面坐下来聆听主的道。但是在耶稣的时代，人们尊重老师的一言一行，他们经常会站着聆听老师讲道。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历史，教会让信徒坐下来听道啊，其实是最近一两百年的事儿。在2000年前，每个人都是站着听的。我想到这里提到坐下来，是因为他们知道是时候坐下来休息了，讲道已经结束了，但是有其他的事情即将发生，他们正准备接受这份恩典呢。
探讨得很深入，谢谢你，牧师。
藏我在翅膀荫下，遮盖我在你的那手中，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梦，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谁。基督里，你的门是我安然心靠。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让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
在基督里，你的能使我安然心靠，但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纵亡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让你明白，即使是在现今的时代，神依然在我们心中施行着神迹，通过他无尽的恩典改变着我们的生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芳华。明天请务必继续收听由蔡伯恩牧师主讲的题目，耶稣是五千人吃饱的神迹，第二讲，我们下回再会，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